上大大的与我们同在，主，我们就是靠着你的同在能够过一个真实得胜的生活。求主继续给我们恩典，让我们可以常常平安得胜。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今天晚上继续跟大家讲荣耀的呼召。神呼召我们这些罪人做一个得胜者，这是一个何等荣耀的呼召。我们来看哥罗西书第二章九到十五节。哥罗西书第二章九到十五节，第二章九到十五节找到了，我们可以一起来读。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他是各样执政掌权者的元首，你们在他里面也受了不是人手所行的割礼，乃是基督使你们脱去肉体情欲的割礼。你们既受洗与他一同埋葬，也就在此与他一同复活，都因信那叫他从死里复活神的功用。你们从前在过犯和未受割礼的肉体中死了，神赦免了你们一切过犯，便叫你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又涂抹了在律例上所写攻击我们有碍于我们的字句，把它撤去，钉在十字架上，即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掳来，明显给众人看，就仗着十字架夸胜。那我们原本是死在过犯还有肉体情欲中的人，我们没有办法自救，可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担负我们的过犯，我们的肉体情欲，而且涂抹了在律例上所写攻击我们有碍于我们的字句。这个字句的希腊字的意思就是亲笔签名，一个负债的人他亲笔签名表明对我欠了这笔债务。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所以我们人对上帝的亏欠，我们没有活出上帝荣耀的形象，我们自己知道。这就好像你承认，对，我好像欠了上帝的债。那我可是问题是我没有办法偿还我所欠的债，我就是没有办法靠自己活出神荣耀的形象，我也没有办法靠自己完全遵行神的律例法则。所以这些都是律法可以控告我们的一些字句。可是感谢主，他在十字架上把定罪我们攻击我们的这些字句给涂抹了，把它涂掉了。在古代他们书写的文件是用芦苇纸，由芦苇草的茎制成的，或是由动物的皮革造成的皮纸。那这两种东西都是非常的昂贵，所以人们当然不会随便的浪费。还有他们写字的时候，这个古代的墨汁没有酸性，所以你写在纸上的字呢，它不会腐蚀这个纸张。所以很多写抄写的那些书记，他们为了节省纸张，虽然那个芦苇草或是那个皮纸他们已经写过了，可是呢他们要在写别的东西的时候，他们就拿一块海绵把那些写的字涂抹掉擦去就可以了。因为轻轻的附着在这个纸面上的字，只要用力一涂，就没有了，就消失了。那么主耶稣的十字架的救恩也是这样，他把我们的罪还有我们过去我们有很多不好的回忆一并都涂去了，而且完全不留痕迹，好像我们没有犯过罪一般。所以基督徒一定不要上魔鬼的当，常常回忆自己不堪的过去，或者有些人他过去是在犯过一些他觉得无可原谅的错，可是主耶稣的宝血已经涂抹了，我们就不要再回忆过去。主耶稣把这些指控我们的字句给钉在十字架上了。按照古代的习惯， 当一项法律或律例被废除的时候，这些条文就贴在一个告示牌上，而且用钉子穿刺那个条文，钉在那个告示木牌上，表示这个东西已经不再生效了。那指控我们的字句是基于律例写的，我们违背了神的律法，对不对？可是主耶稣把它撤去，钉在十字架上，使它不再生效，也不能够再定罪我们。加拉太书五章二十四节说，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了。所以十字架上挂着不只是耶稣，还挂着我们的罪恶过犯，挂着我们过去关于过去那些不好的回忆，挂着我们的肉体邪情私欲，还有指控我们的字句。但是十字架上也挂着被解除武装的魔鬼，恶者也被钉在十字架上。所以哥罗西书二章十五节那里提到说，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掳来，这个执政掌权就指着背后那些黑暗的权势，那个恶者。主耶稣已经在十字架上把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掳来，这个掳来的希腊字意思是解除、消除或者是脱去、脱去。所以在哥罗西书三章九节提到说，你们要脱，你们已经脱去旧人。那个脱去，那个脱去的希腊字跟这个二章十五节掳来是同一个字，是同一个字。所以这个意思就是说，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已经脱去那个战败的人的那个身上的武装，就是把魔鬼的武装给脱掉了，把魔鬼的那些武装给解除了。所以主耶稣他在十字架上一次的得胜，是永远粉碎那个黑暗的执政掌权者的势力，脱去了他们的武装，消除了他们的权势，而且公开叫他们蒙羞，以得胜的姿态把他们掳来，明显给众人看。所以我们就可以仗着耶稣的十字架夸胜。所以我们认识十字架的救恩，我们认罪悔改，我们接受耶稣十字架的救恩，不只是我们的罪恶过犯得着赦免，而且我们可以拒绝回忆过去，然后把自己完全的交给主，甘心与主同钉十字架。这样子我们就可以向过去的罪死掉，向过去的记忆死掉，向这个肉体的情欲死掉，魔鬼的权势也没有办法再辖制我们。所以我们不需要再跟罪恶过去的回忆，或是肉体那些天然本性，或是魔鬼有好像纠扯不清的关系，不需要这样。我们可以常常仗着十字架夸胜，一直接受耶稣的得胜，做我们的得胜，一直接受主耶稣他里面那个神本性一切的丰盛，做我们丰盛的生命。所以基督徒可以一直的夸胜，因为我们是一个与主同死同埋同复活而且同得胜的人。也是一个基督徒，他去看望一个生病的姊妹，这个姊妹就是病恹恹的躺在床上，他说呢，我受到那个恶者的攻击，我非常的软弱，没有办法刚强起来。来探访他的基督徒就跟他说，你软弱不能刚强都不成问题，问题是在于主耶稣是不是刚强的。如果主耶稣是刚强的，那你就是软弱一点也没有关系。哎呀，那个姊妹听了很得安慰，他知道他这个软弱的人只要安息在主的刚强上，接受主的刚强，做他的刚强，接受主的得胜生命，做他的生命，诶，他就胜过了那恶者。所以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我们也在耶稣里面得着了丰盛。所以当你觉得你需要能力，或者你需要耐力，诶，你就来追求耶稣，又来到主耶稣面前，接受主耶稣的能力跟耐力，做我的能力跟耐力。所以你在那里亲近神，在那里等候神，在那里赞美敬拜神的时候，你就是在接受，接受你所需要的能力跟耐力。有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很需要信心跟爱心，我们就是再来到主面前， 领受神儿子的信心，领受神儿子的爱心，做我们的信心跟爱心。有时候我们觉得我们需要柔和谦卑，那我们就是来亲近神，等候神，我们领受耶稣的柔和谦卑，做我们的柔和谦卑。有时候你发现你在工作上你很需要智慧聪明，你就是来仰望耶稣，领受从上头来的聪明跟智慧。有时候我们觉得我们需要勇气跟刚强，我们就是一直注视耶稣，我们从主得着所需要的勇气跟刚强。有这个旅客，他在洛基山的山脉的雪地上面发现了一条好像是一个孤独的士兵蹒跚走过的足迹。这个翻山越岭的足迹让他很好奇，他就问跟他同行的印第安土著向导，他说是谁这么有勇气单独一个人在雪地上行走。这个印第安向导回答他说，这些足迹不是一个孤独的士兵的，而是一对出征的印第安勇士。他们的酋长呢带着战斧还有弓箭在前头领路，然后后面跟着酋长的这些勇士呢都是一步一步的很忠心的踏在这个酋长的足迹里面，因为他们知道他们的领袖是常胜的。照样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已经胜过了仇敌，我们乃是跟随主，步步跟随他，跟着主的脚中行。我们在基督的凯旋的行列里头，我们可以仗着十字架夸胜。所以今天基督徒要过一个得胜有余的生活，就是一直认定我要用信心跟主耶稣连结在一起。主耶稣早就告诉我们，我们离了他什么都不能做，对不对？主耶稣自己活在天父的里面，他凭自己不能做什么的，他只有看见父所做的他才跟上去做，父在里面，在他的里面做一切的事，对不对？他在约翰福音十四章十节说，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你不信吗？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不是凭着自己说的，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父做他自己的事。我们也是一样，我知道主耶稣住在我里面，所以我每一天也凭着信心去住在主耶稣里面，与主连结，像枝子连结在葡萄树上。那我们住在他里面的时候，主会透过我们说话行事，彰显他的生命的大能，主自己会在我们里面做一切的事。所以住在基督里，那个意思是每一个时刻我都依靠住在我里面的主，我依靠主做他量给我的事情，我依靠主做他要我做的事情。所以我们不要把与主同在的事情好像搞得很复杂，没有这么复杂，就是用单纯的信心住在主里面，每一刻要做选择的时候就是很诚恳的仰望耶稣，让主耶稣他可以透过我们去行出他奇妙的计划。你知道主耶稣自己他行动说话的全源都是依靠他里面的天父的生命，对，他靠着父神的生命而活，他不是靠他自己。那我们也一样，住在我们里面的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生命的原动力。所以我们一生就是很单纯，致力于跟主耶稣保持一个亲密连结的关系。我们的一生就是致力于跟主耶稣保持一个亲密连结的关系。当我们跟主耶稣有一个亲密连结的关系的时候，得胜是一种生命自然的流露。所以主耶稣这个得胜的生命会一直引领我们展翅上腾，我们不需要被过去的回忆、罪恶、肉体那个向下的牵引力影响，我们可以一直的与主展翅上腾。先知以赛亚说，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所以得胜者 他们就是懂得等候神，安静等候神。也是有一个人，他雇了一个印第安向导，他们要去一个地方，印第安人在帮助他这样子。然后他发现那些印第安人很奇怪，第一天第二天拼命赶路拼命赶路，哦，他都快赶不上了。第三天他们完全 不行动，第三天一整天都在休息。他就很纳闷啊，后来其中一个人就跟他讲说，这就是我们做事的方式，我们忙了两天之后，我们一定要休息一天重新得力。那基督徒也是这样，对不对？你一定要懂得安静等候神，安安静静的交出自己，侍立在神面前，让神的刚强可以取代我们的软弱，重新得力。那个意思就是神用他的能力来取代我们天然人的力量。这个重新得力的意思是神用他的能力来取代我们天然的力量。所以你等候神，就是让那个生命圣灵的律来取代这个罪和死的律。等候神就是让从上头来的能力取代我们天然的力量。有个基督徒叫 Bill，他的公司呢要斡旋一宗大概数百万元的交易，那几个月以来他就是很尽心的在那里筹划，而且他一直的迫切祷告，寻求神的智慧跟神的带领。他是这一家公司的执行长，他带头洽商一项并购的计划，很快就要成功了，所需的资金也都预备好了，所以有个很开阔的远景呈现在眼前，而且股东们都得着通知，他很盼望着这桩革新创举的推动。那么在推动这项计划的期间，这个 Bill 他在神面前一直是一个守节心清的人，而且他存着纯净诚实的动机。好几个月来就一而再再而三把这个计划这样子坦开在神面前来，而且跟他的太太都一起很谦卑很同心的为这件事祷告。没有想到有人从中作梗，造成全盘局势突然在阴沟里翻船，这宗教义就濒临绝境了。原本欣然同意要签约的对方这个公司呢，就推翻了早已经谈妥的合约，而且暗中耍诈，然后把烂摊子全推给 Bill。 最让他生气的是，对方公司的执行长说他也是一个基督徒，然后为了自保，他改变初衷推翻合约，甚至呢就把责任烂摊子都往比尔身上推了，说他是根本的祸首，嫁祸给比尔，说他是谈判失败的关键人物。所以这个比尔的领导能力跟智慧立刻受到质疑，而且他在企业界所树立的清廉形象也被破坏了。而且对方公司的诈欺呢，特别是他无限造假要破坏比尔的名誉，比尔可以上法庭去申告，他只要呈上这个案件的始末为自己的清白辩护，可以反降对方一军。不过呢，我想这个合约也签不成了，所以这个比尔呢就处在两难之间。他所能做的就是在那里亲近神等候神，所以圣灵就在他心中动工，好像神在提醒他一定要倚靠神，不要倚靠人的聪明来度过这个难关。那么当时股东们呢也都对他心生疑虑，而且他的那些部署员工受到负面消息的影响，也对这位一向备受推崇信任的上司也开始产生怀疑，所以这个比尔一肚子的冤屈苦水，充满了困惑忧惧，就跟神呼喊，他说，神，我实在不懂，我一直祷告，最后事情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你也知道我的存心，我凡事就是要寻求你的旨意，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结果临到我？他说，我在乎的并不是这个并购案的功败垂成所招致的损失，你知道我不是在意的是这个，我只是不明白为什么你把我丢在这一群不讲公理正义的豺狼犬类手中。 所以他就在神宝座前毫无保留的宣泄他心中的困惑这些问题。可是呢，当他在那里祷告，祷告到他的身心觉得很痛苦的时候，有一天他又在神的施恩座前安静等候神，忽然神很清楚的在他心中跟他说话，说你不要上法庭去告你的弟兄，也不要为自己伸冤，让我为你辩护。他一听见主对他说话，他就做了一个决定，尽管这桩交易已经失败了，名誉也受损了，可是我不再为自己辩护了。他就默默的挨过一段很长的时间，在整个情势看起来好像不可能好转的情况底下，他每一天继续的亲近神，提醒自己一定要住在主里面，一定要更专心的来信靠神，把整个案子都交在神手中。哎，结果事情竟然出现转机，所有的问题都迎刃而解，这个并购案呢又败不复活，双方皆大欢喜，所有不公平的争端都获得合理的解决，而比尔自始至终都没有对外公布整个事件的始末，事后他也只字未提。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上十七章四十七节，撒母耳记上十七章四十七节，十七章四十七节，我们一起来读。耶和华，看一下，又使这众人知道，耶和华使人得胜，不是用刀用枪，因为征战的胜败全在乎耶和华，他必将你们交在我们手里。这个是大卫他去战胜哥利亚，而他战胜哥利亚的原因就是这件事，耶和华使人得胜，征战的胜败全在乎耶和华。所以很要紧，就是你里面的眼睛要看对方向，你里面的眼目一直不要一直注视这个问题，你的眼目应该是注视那位升天得荣耀的主，仗着十字架夸胜。我们定睛于万军之耶和华，他是治理全地的大君王，对不对？我们来看诗篇四十七篇第一节到第二节，诗篇四十七篇第一节到第二节，我们一起来读。万民啊，你们都要拍掌，用夸胜的声音向神呼喊，因为耶和华至高者是可畏的，他是治理全地的大君王。那古代两军作战之前，为了鼓舞军队的士气，那些属神的军队就会拍掌，而且在那里呼喊说，神必使我们得胜，要使仇敌吃瘪。所以如果我们要做一个常胜军，我们要懂得拍掌，用夸胜的声音向神呼喊说，耶稣基督已经得胜，十字架永得胜，仇敌已经被解除了武装。因为有的时候你遇见一些难处的时候，难免你的心情会一直往下掉，对不对？所以你用拍掌而且用夸胜的声音向神呼喊，一方面呢是得胜者夸胜的表现，另一方面当你这样子做的时候，圣灵真的会做工，会做工在你的里面，好像可以赶出仇敌一切的压制。很多是神的百姓，他遇见一些征战或是遇见一些难处的时候，他看自己看环境，他心情往下掉的时候，魔鬼就会趁机来压制他，所以让他整个人就更受捆绑，更受压制。可是如果你懂得向神拍掌欢呼，不断的向神献上赞美感谢，你可以赶除那个压制的灵。曾经有一个弟兄，他在得救以前呢，他很容易说一些咒诅的话，咒诅的话经常从他口中出来，他好像整个人就是在那种魔鬼的权势底下。可是后来他信了耶稣，他得救了，在一个聚会里面，他听到有关赞美神夸胜呼喊的真理，他说当他开始要学习赞美夸胜向神呼喊的时候， 他说很不容易，他常觉得好像有个很大的压力在他身上，阻止他这么做，然后让他没有办法开口这么做。他有时候那个压力大到个地步，他几乎受不了。可是他说，不管怎么样，我就是要赞美主，不管怎么样，我就是要用夸胜的声音向神呼喊，所以要尽量这么做，一直的赞美，一直的夸胜，一直的敬拜，直到那个压力消失。所以你不投降的时候，魔鬼就会投降，他就会离开了。现在这个弟兄，他就是里面满溢着对神的赞美、夸胜，还有敬拜。他以赞美为夸胜。曾经有一个年轻的女医师，她的医术很高明，但是因为她工作过度，就变成一个吸毒患，她食用吗啡，后来就染上那个瘾，她没有办法继续工作。她做护士的姐姐很关心她，想要帮助她除掉这个恶习。可是呢，她就很生气，而且甚至狂怒，需要更多更多的毒品，所以这是一场很剧烈的征战，怎么办呢？这个姐姐只能继续为她祷告，为她妹妹的需要一直呼求神。她祷告一段很长的时间之后，她自己里面觉得她祷告通了，神垂听了她的祷告。从那以后，她就开始感谢赞美神，为着她的妹妹一直感谢赞美神。那么这个有毒瘾的这个妇人，她在清醒的时刻自己也祷告，求神释放她。可是有很长的一段时间好像都没有什么改变。有一天她在神面前谦卑下来，她跟神叩门祷告，而且跟神承认她的罪，圣灵就进入她心中，她就开始感谢赞美神，开始感谢赞美神。自从他开始多多感谢赞美神以后，他就越来越得释放，到最后他完全得释放，火热的爱耶稣，侍奉主，成为一个得胜者。事实上，每一个基督徒的生命都受到住在我们里面那个罪的律的辖制，肉体罪的肉体的律那个辖制，所以我们只要活在地上都需要对付这个律。而神赐给我们对付这个罪的权势、罪的律的解药，就是耶稣基督。保罗他在自己的肉体中，他发现他没有良善，他说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他说我觉得有一个律，有个力量，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便有恶与我同在。因为按照我里面的意思，我喜欢神的律，我喜欢照着神的法则去做，问题是我觉得我肉体中有另外一个律，肢体中一个律，跟我心中的律在那里交战，把我掳去，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保罗说我真是苦啊，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然后在罗马书8:35，保罗告诉我们得胜的方法，他说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他说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所以你常常感谢赞美耶稣基督，常常感谢赞美他，来到他的面前，让耶稣基督那个得胜的灵、得胜的生命更多充满我们，那个赐生命圣灵的律、圣灵的能力、赐生命圣灵的律会在基督耶稣里释放我们，使我们脱离那个罪跟死的律。所以你一定要明白，这个罪跟死的律是一直存在的，他一直在找机会又把基督徒拉离开耶稣基督，拉离开信靠主与主连结的这种地位。可是生命圣灵的律也一直的运行在那些懂得感谢赞美主的人心中，好好的追求主，常常感谢赞美主，常常被圣灵充满，这样子基督徒就可以靠着生命圣灵的律来胜过罪跟死的律。曾有一个从大学英文系毕业的弟兄，他觉得他的英文造诣不错，所以他就寄了许多履历到一些外商公司，他想要去外商公司工作，可是大多数都回复他 说我们不需要，我们没有需要这样。可是呢，其中有一个公司写了一封信给他，上面说我们公司并不需要新进人员，就是我们有需要也不会雇用你，虽然你懂英语，但是从你写的自传中我发现你的文章写得很差，而且错误百出。哦，弟兄看完这封信气死了。你知道当人一生气却不愿认罪悔改的时候，那个罪跟死的律就会开始一直的运行在人的心中，所以他说他想出很多恶毒的话，可以写出一封足够气死对方的信。可是他主日去聚会的时候，他就发现讲台释放出来的信息是要更多的感谢赞美主，要凡事谢恩。他心里想说，今天是不是神在对我说话，不要我写这封恶毒的信，要我为这件事好好的感谢赞美神。所以他就谦卑下来，他就开始感谢赞美神，说主虽然大家都不用我没关系，感谢赞美你。哎，他一开始感谢赞美神，那个生命圣灵的律就运行在他心中，就释放他了，使他脱离那个罪跟死的律，他也不生气了。哎，当他不生气的时候，他就开始认真想一想，会不会对方讲的是对，或许自己在英文的文法用词上有错，可是自己不晓得，所以他就决定写一封谢卡给这个公司，说谢谢你们纠正我的错误，我会再加倍努力。没想到过了几天，他再次收到这个公司的信，通知他可以上班了。所以有时候面对别人给我们的难堪，或是一些你很难吞下去的话，也许你应该要在里面感谢赞美神，而且呢降服于赐生命圣灵的律。哎，这样我们就站在那个得胜的地位上，能够走在得胜的道路上，而且会打开意想不到的职场大门。我们来看提摩太后书二章五节好不好，我们来看提摩太后书二章五节，这里提到我们要做耶稣基督的精兵。好，二章五节我们一起来读，人若在场上比武，非按规矩就不能得冠冕。好，那些武士在场上比武，他们一定要按着规矩来。好，那么基督的精兵如果要做一个得胜者，他也需要按照规矩来才能够得冠冕。好，那规矩是什么？就是主的命令，就是主的命令。所以一个得胜者是什么意思？就是他全守主的命令。一个得胜者简单的讲，就是他全守了主的诫命，所以他可以得冠冕。我们再看启示录十二章十七节，请看启示录十二章十七节，我们一起来读，龙向妇人发怒，去与他其余的儿女争战，这儿女就是那守神诫命为耶稣做见证的。那时龙就站在海边的沙上。你看龙要跟什么样的人争战？守神诫命为耶稣做见证的人。简单讲，说魔鬼很盼望你不要遵守主的诫命，啊，你不遵守主的诫命，你就没有力量为主做见证，对不对？所以魔鬼与那些守神诫命为耶稣做见证的神儿女征战，他盼望我们今天忘记爱神爱人，他盼望明天忘记常常喜乐，盼望后天忘记凡事谢恩，落入发怨言，闷闷不乐。反正他就是处心积虑要让你不全守诫命，破坏规矩，然后你会常常掉进一个失败忧虑灰心沮丧的深渊当中，这就是魔鬼的诡计。所以我们不要上当，每一天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有一个有名的女作家叫 Catherine Mansfield， 凯瑟琳曼斯菲尔，她很擅长创作那个短篇小说。 但是他身体很不好，他跟疾病奋斗许多年。他34岁的时候就因为肺结核去世。那他跟疾病奋斗这么多年，在苦难当中，他说：“我学到一个功课，接受，但不被打倒。因为你病，神并没有医治，那、啊、你怎么办？你只要你就必须跟你的疾病共处，对不对？”他说：“我学习接受，但不被打倒。”他说：“人类的苦难是没有极限的。当人以为自己已经沉到海底，不可能跌得更深的时候，他还是会掉得更深。但我相信人是可以克服苦难的。怎么做呢？”他说：“你不要反抗，要接受，被他覆盖，接受他，让他成为你生命生活的一部分。”他说：“我们在生命生活真正接受的事都会产生改变，因此我们真正接受生命中的苦难的时候，苦难也会改变。原本会摧毁我们灵魂的力量也随之消失了。换句话说，那个恐惧完全消失，有某一样东西诞生。什么东西呢？”他说：“在爱中接受一切的力量。”好，在爱里面去接受一切的力量。他的丈夫呢，约翰毛瑞，看到他写的这些话，突然间他开始面对自己在接受一切上的一个困境。可他的丈夫一直抗拒信仰，一直不愿意信耶稣啊，就像他太太凯瑟琳当初在抗拒这个痛苦一样。他想说：“我为什么要反抗？我为什么不接受呢？我为什么不接受这个信仰成为我生命生活中的一部分呢？”所以当他读到他太太的话，在爱中接受一切的力量，他愿意接受的时候，他发现他心中的怀疑就死去了，在爱中产生的信心就诞生了。所以后来他太太死后，他后来成为英国教会中一个很杰出的牧师。他是在他太太去世之后才开始装备自己，要预备自己服侍神的，后来成为一个牧师。所以有时候你面对苦难，神并没有挪开，你需要学习接受但不被打倒。而保罗告诉我们，他的经历是被打倒了却不致死亡，这是保罗得胜的经历。我们来看哥林多后书第4章6到11节，好不好？哥林多后书第4章6节至11节，六章好，4章6节，一起来。那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已经照在我们心里，叫我们得知神荣耀的光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因为我们这活着的人是常为耶稣被交于死地，使耶稣的生在我们这必死的身上显明出来。保罗四面受敌，可他没有被困住，他心里作难，可他不失望，他反而靠主常常喜乐，对不对？虽然他遭逼迫，但他仍然继续学习爱神爱人，继续为主做见证。他被交于死地，被打倒了，可是他不致死亡，他反而仰望主，经历了主复活的大能，他也把复活的生命带给别人。所以他说，虽然他身上有耶稣的死，可是耶稣的生呢，不只显明在他自己身上，也传递到别人身上。所以12节说，死是在我们身上发动，生却在你们身上发动。 那么保罗得胜的秘诀是什么？我想是在第六节，是在第六节。他深知道神荣耀的光是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所以保罗的生命只有一件事，寻求耶稣的面，得着神荣耀的光。神的荣光在他里面是宝贝，神的荣光在他里面可以发出莫大的能力，使他得胜。所以保罗寻求耶稣的面，他得着耶稣自己，他得着耶稣荣耀的同在，他就得着他所需要的一切，得着神那个荣耀的生命，得着耶稣得胜的生命。所以不管我们过去有多少的得胜经验，每一天每一天我们仍然需要谦卑的寻求主的面，每一天仍然需要重新被神荣耀的光光照并充满，免得我们心生骄傲而滑跌了。你知道旧约时代的扫罗，他刚被立为王的时候，他还说我不过是以色列支派中那个至小的便雅悯人，而且他觉得自己是至小的家庭中的一员。问题是他一做王不过几年的光阴，他就变大了，他就不遵守神的命令跟吩咐。那个先知撒母耳去责问他为什么没有顺从神的时候，他跟他讲，他说先知说，从前你虽然以自己为小，岂不是被立为以色列支派的元首吗？耶和华高你做以色列的王，耶和华差遣你吩咐你说，你去击打那些犯罪的亚玛利人，把他们灭绝尽迹。你为何没有听从耶和华的话，急忙掳掠财物，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呢？你知道扫罗不但没有接受先知的责备，反而替自己辩护说，我实在听从了耶和华的命令，他说我都听从了。他明明没有顺服，可是当人不再有一个小心要顺服神，要完全顺服神的心的时候，他没有这种心的时候，他满脑子的自己的想法，他认为我已经听从了，我已经顺服了，可是其实没有。这个就是失败的开始。如果一个人把上帝赐给他的得胜当成是自己的功劳，甚至像扫罗王为了自己的利益，他们爱惜那些上好的牛羊，而在那里曲解上帝的命令，说我要把这些上好的牛羊没有灭绝尽义，是为了要献给神。当他曲解上帝的命令的时候，就开始走向失败了。所以真正的得胜就是每一天你被神的荣光充满，被神的荣光占有，每一天你身上都有神的同在，而且从早到晚你真实的借着顺服主，全守主的诫命，来保持神荣耀的同在。这个就是得胜的人生。所以我想提一条主的诫命，哥罗西书三章十二节，哥罗西书三章十二节的命令，我们一起来读。所以你们既是神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就要存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这是你一整天你要这样存心，一整天从早到晚你要存着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因为我们是神的选民，是圣洁蒙爱的人。西奥多罗斯福他在成为美国第二十六届总统之前呢，他的大儿子生病了，虽然医生说孩子是可以康复的，但是令他心痛的是，他本人是造成孩子生病的元凶，主要的因素。因为这个罗斯福呢，他自幼体弱多病，那么他很望子成龙，他就盼望他的孩子成为很英勇的斗士，所以他就给他的孩子过多的压力，所以他的孩子患了神经衰弱症。所以听了医生的话之后，罗斯福总统听进去了，他态度软化下来， 所以他就告诉自己，从今以后，不管是在体能方面或是心智方面，我再也不会强逼我的孩子去达到我的要求。此后罗斯福总统真的照着这样他自己在心中许下的诺言去做，他格外的注意他自己对大儿子的态度，他留意他要常常存着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来对待他。他用这样温和的态度影响了这个孩子，后来这个孩子成为第二次大战期间带领盟军登陆犹他海滩的英勇人物。所以上帝让我们具有影响力，我们在生活中跟人相处的态度都会影响到别人。所以我们对待自己的配偶或是孩子或是亲友、部属或客户，我们都要注意自己的态度。我们有时候也许会逼得太紧，或是要求太多，或是催促他要成长，或者是要追求成功，所以连对方已经受到伤害却毫无自觉。我们要存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还有提多书三章二节说，向众人大显温柔。提多书三章二节说，向众人大显温柔。所以基督徒需要用一个忍耐跟温柔的心来对待别人。你知道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已经很谦卑地来到这个地上，他就是吹出那个爱的温柔气息。所以不管别人怎么样子对待我们，别人怎么样评论我们，所以我们在主面前说，主耶稣，你帮助我，帮助我是用温柔的态度去回应。这个就是得胜，这个就是得胜。你看人残忍的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可是主在十字架上他的回应非常温柔，他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所以主耶稣的温柔使他得胜到一个地步，从死里复活升天，坐在宝座上。所以坐在宝座上的王是一位温柔的王，他的温和使我们伟大，对不对？他也让我们可以有份于他的温柔，我们可以跟他一同得胜。我们来唱一首诗歌，颂赞诗选384，我不敢稍微失败。